不约而来，不期而遇，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我是 Rito。 本期节目要介绍一位我非常喜爱的摄影师和自然写作家星野道夫。大概2021年底的时候，我被星野道夫的书给迷住了，发朋友圈，在好友群里推荐，甚至还直接下单寄给了两个要好的朋友，让他们一定要读读看。那个时候，理想国刚出版了他的一套新书，我顺手买了一本来读，结果一读就停不下来。那是一套小开本的散文集，很适合放在包里随身携带。散文集里只有很少量的他的自然摄影插图，所以我最初是跟他的文字相遇的。那三本书是《森林》《冰河与鲸》《旅行之墓》还有《魔法的语言》，都是他在阿拉斯加生活的心情随笔。后来我又买了他的摄影作品集《永恒的时光之旅》。读完之后，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内心的召唤这一回事儿，那么星野道夫就是听见了召唤的幸运儿。1952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的他，20岁的时候因着偶然的机缘来到了阿拉斯加。这次旅行彻底的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随后他在阿拉斯加生活了将近20年。他热爱这里的一切，森林、冰川、峡湾、驯鹿、鲸鱼和熊，还有关于爱斯基摩人和库欣族印第安人的古老传说。他用相机和文字记录下了这个在北极圈中被冰雪覆盖、远离大众视野的不可思议的世界。下面来说说他第一次到阿拉斯加的情景，就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一般。在一篇讲述他与阿拉斯加邂逅的文章里，他是这样写的：一天，我在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一本阿拉斯加影集，书架上有那么多书，我的视线怎么就偏偏停在了那本书上呢？它就出现在我眼前，仿佛一直在等待我到来似的。打那儿以后，无论是上学还是出门，我都会把它装进包里。把书翻烂，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吧。书里有一张让我魂牵梦绕的照片，每次拿起书，我都要翻开那一页来瞧一瞧，否则就浑身不舒服。那是张航拍的逆光照片，是北极圈一座小小的爱斯基摩村庄，灰色的白令海，阴沉的天空，穿过云层的阳光好似竹帘，还有那座孤零零的爱斯基摩村庄。起初吸引我的也许是照片的神秘，可渐渐的，我对村庄本身产生了兴趣。为什么人非要住在这样的天涯海角呢？那是何等的荒凉啊！生活在那里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又怀着怎样的念想生活？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无论如何，我都要去那里走走看看。照片旁边配了说明文字，用英文写着村庄的名字——西什马廖夫。星野道夫就是通过阿拉斯加影集上一张照片，对阿拉斯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他要怎么去到那里呢？要知道，那可是交通和资讯都不太发达的1970年代。刚刚念完高中不久，只有20岁的星野道夫思前想后，决定要给村长写一封信。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用英文写信。用他自己的话说，天知道我的英文有多蹩脚，就连村长这个词也是翻字典查到的。他的信是这样写的：致西什马廖夫村村长，您好，我是一名20岁的日本学生，名叫星野道夫。我十分喜爱阿拉斯加的自然景致与野生动物，打算今年夏天前往阿拉斯加旅行。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造访西什马廖夫村，但是我不认识任何一位西什马廖夫村的居民。可以的话，能否请您帮忙引荐，让我在村民家中住一个月？ 我想充分了解阿拉斯加的大自然、野生动物与日常生活。容我就此停笔，请原谅我的英文不佳，期待您的回信。至于地址，他就在村民后面加上阿拉斯加和美国，就把信真的寄了出去。寄出的信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他也渐渐地忘了这件事儿。半年后的一天，他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来自异国的信，信上说：亲爱的星野先生，很抱歉这么晚才回信，我与太太诚挚地欢迎您住到我家，夏天是我们割鹿角的季节，您可以来帮忙。信的内容相当简短，但星野道夫清晰地记得，看完信后，他开心地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做梦也没有想到，遥远的阿拉斯加就要近在眼前了。就这样，第二年夏天，他踏上了前往阿拉斯加的旅程，和爱斯基摩家庭一起在北冰洋猎海豹、割训鹿角，第一次看见熊，看见太阳永不落下的极昼，体验了在日本难以想象的生存之道，人类在世界的尽头奋力地生活着。回到日本后，星野道夫一直想着重返阿拉斯加，好像是听到远方的召唤一般。他说，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想着阿拉斯加，简直跟烧糊涂了的病人一样，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去阿拉斯加。既没有找到指南针，手头上也没有地图，但无论如何都得扬帆起航。终于在7年之后，他又一次重返阿拉斯加，这次是以学生的方式，他去就读了阿拉斯加大学野生动物系。说起来，他的入学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通过这段文字，可以深切地感受他当时坚定的决心。他先是坐飞机抵达了费尔班克斯机场，他是这样写的：抵达费尔班克斯机场以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往阿拉斯加大学，因为我无论如何都要进这所大学的野生动物系。然而，当我去入学管理办公室提交材料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学校对外国学生的英语成绩是有要求的，而我差了30多分。言外之意，我今年是别想入学了。可我已经没办法回日本去了，对阿拉斯加的想念已经熟透了，船都已经起航了。于是我找到了野生动物系的系主任，我给他写过好几封信，所以他早就知道我要来了。我连英语都说不利索，却使出吃奶的力气对系主任诉说自己的热忱。我告诉他，从今往后，我想踏踏实实地研究原北的自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论如何，我都得进这所大学的野生动物系，不能因为区区30分，白白浪费一整年。我还告诉他，来阿拉斯加是我长久以来的夙愿。星野道夫在文章里写道，回想起来，我也不由得感叹，自己怎么能对初次见面的系主任说这么一通歪理呢？毕竟我的难处和想法跟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当时已经逼得走投无路，只觉得因为区区30分无法入学的规定，简直太不讲道理了。系主任耐心地听我讲了好久，然后微笑着说，好，我做主收你这个学生。我欣喜万分，仿佛升上了天堂一般，激动的心情让我无法慢慢走路，竟在大学校园里狂奔了起来。校园位于一片高地，在遥远的彼方，环抱冰川的阿拉斯加山脉连绵起伏，清晰可见。我只觉得那山峦正在呼唤我，当时恰好跟现在一样，是柔软的初夏微风到来的季节。带着梦想来到阿拉斯加的我，仿佛是为了消化代办事项一般踏上了旅程。我必须要在名为阿拉斯加的雪白地图上一笔一画地绘制属于我自己的地图。于是就这样，星野道夫开启了在阿拉斯加将近20年的旅程。 整个1980年代，新野道夫一个人游历在阿拉斯加广袤无际的原野和山脉间。他的旅行装备很简单，帐篷、睡袋，脚上穿着滑雪板和雪鞋，带干粮和酱菜这样最基本的食物。他的固定居所是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只有烧柴的壁炉和床铺，摆设也极为简朴，就连洗手间也是在户外的。新野道夫是难得的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大自然中去记录和创作的那种创作者。他会独自一人驾着皮划艇去到人迹罕至的洪崖海湾，会跟随在阿拉斯加无人区驾驶飞行机的飞行员一起去看驯鹿大迁徙。新野道夫跟随爱斯基摩人捕鲸的场面真的是令人震撼又感动。他写道，每年四月的白令海开始出现裂缝，也就有了冰间水道的时候，北太平洋鹿极鲸就会从白令海往北太平洋迁移，它们就会沿着这些冰间水道北上，因为这样可以获取海面上的氧气。对于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而言，四月开始出现的冰间水道就是大自然的恩赐。捕鲸的成败也完全取决于冰间水道。当他们开始捕猎时，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划着皮舟追赶鲸的人类与被追赶的鲸都生存在同一条生命的延伸线上，最后就看谁能胜出了。这个时候，一位老婆婆站在空无一人的冰丘上，对着大海跳舞，舞蹈动作相当缓慢，看起来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她也在流着眼泪。这大概就是这个民族自古流传下来的献给鲸鱼的感谢之舞。爱斯基摩人将鲸拉上岸来，这个老婆婆像是疼爱自己的孩子一般拍打着鲸的身体，村民们围绕在鲸的身旁，祷告之后开始肢解鲸，最后只剩下巨大的鲸鱼的下颌骨。所有人聚在一起，将下颌骨推向大海，然后齐声大喊：“明年还要回来哦！”我想，自然界中生命运转的本质就在于杀害其他生物作为自己的食物，但是现代人类社会却忘记了血腥味儿，也不想去理解生命的悲伤，或者是将这个部分有意地掩藏了。而狩猎民族必须要承受这种悲伤，这种悲伤孕育出来的东西正是源自古代的神话，通过针对动物们的赎罪和仪式来告慰他们的灵魂，祈祷他们有朝一日能再一次回到这里。这是爱斯基摩原住民世界里的守则，新野道夫也把它叫做无声的悲哀。他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如果无法侧耳倾听这无声的悲哀，无论你是在山野徘徊一辈子，还是坐在书桌前绞尽脑汁，恐怕都无法真正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在这样的游历之中，不知不觉15年的岁月就过去了。15年后，他下定决心要在阿拉斯加永久定居下来。他盖了一所房子，用上了自来水。后来，在41岁，他还结了婚，妻子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女生。结婚后，跟着新野道夫一起准备定居在阿拉斯加。又过了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就在人们都以为他的人生幸福圆满的时候，令人遗憾的消息传来。43岁那年，他跟随日本电视台前往俄罗斯勘察加半岛采访时，遭遇棕熊的攻击，不幸罹难。当我看到这个消息时，我其实是久久不能释怀，想着他被他屡次写进文章里他无比喜爱的棕熊攻击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想到他定居阿拉斯加不久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孩子在他离世之后要如何艰难地生活下去。后来在看理想的一档介绍自然博物学的书的节目里，主讲人欧阳婷老师 也讲到了星野道夫，听完让我释怀了很多。他是这样说的，回看星野道夫这一生的旅程，我们可以说他的人生一个很持久的主题就是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拍出这种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联以及生命的意义。我一方面为他这么年轻就离开了他深爱的阿拉斯加而感到惋惜，他的家庭这么幸福，他的创作力还处在很旺盛的阶段，他还能继续写出多少壮美的故事。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离开人世，虽然惨烈，但我想他一定对此早有过预设，他对生死的看法总是很达观的。他的书《旅行之墓》里讲了一颗云杉种子，从他机缘巧合地来到河边森林，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到被洪水卷走，漂流到北国台原，冲上岸的树，生命也并没有结束，它可以为其他的鸟类、真菌、昆虫提供养分，即使变成木材，燃烧分解，它也仍然还在大气中开启新的旅程。星野道夫的人生也像这颗云杉种子，他在森林冰河与鲸里记录了印第安酋长写的歌谣，大气与他孕育的所有生命共享同一份灵魂，为我们祖辈带去第一次呼吸的风，也收下了他们的最后一缕叹息。星野道夫的一生连同他的死亡都像是一个奇迹，他的文字和照片为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自然和人文的诗与歌。我推荐大家都去读读他的书，看一看他的摄影集。愿我们都能听见内心的召唤，愿你的人生自由宽阔。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